一网打尽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生活有味道。有味道的生活，就是我们在电影里面可以去体会，也可以去分享的生活。那今天的嘉宾小磊呢，和海伦就一起来带给大家一部皮克斯的2020年最新的动画片，叫《心灵奇旅》的这个影片的分享。我们先跟小磊打声招呼。你好，小磊。
Hello， 你好，大家好。
那我们上一期啊，咱们把整个心灵奇旅的大概的剧情，它的整个架构分享完了。那上一次呢，我们也谈到乔伊呢，作为一个郁郁不得志的中年人，他有着他自己对遥远的梦想的执着。当他一心想回到地球上，重新回到他即将展开的辉煌人生的时候呢，乔伊借着22号发现了原本生命当中非常美好的地方，使得他看到了生命当中应该感恩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呢，就请小磊再接着带给我们精彩的分享。
好，我觉得除了感恩这个重点以外哈，就是他还突破了一个迷思吧，就是人生的目标不应该是指在很遥远的地方，就是当你定睛于眼下，或者你自己做一些改变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东西你会发现它有你想象不到的意义，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去搞什么大事儿，在那炫耀。所以我当时就想到了，其实神对我们的呼召也是这样，就是神不是呼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去做大人物，而是在我现在的本分上就是有意义的。然后我就想到以赛亚书里面他说耶和华哈、他说耶和华的话不突然返回，要成就他所喜悦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神他不是一个在那突然就是随便瞎说瞎安排的神，就是他的智慧和他美好的计划，我在当中是有一个独特的位置的，就像我们说主是窑匠，我是泥土嘛。所以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我们常常问我要有怎样的人生，怎样才是有意义的，其实这个问题是我自己回答不了的，因为我是那个被造的泥土。
对，
就是泥土他不知道我的意义在什么，就是或者换一个说法，就是意义这件事儿并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说我跟神有没有关系来决定了我有没有意义。就如果我跟他跟那个耶和华跟天父是隔绝的，其实我做什么不管做到多精彩100分，其实那个意义都是虚无的。
对对，
这就是放在信仰当中来说哈。然后我因为前段时间我刚好在灵修马太福音哈，他当中讲十个童女的那个比喻，可能基督徒都比较熟悉，当然他是讲天国的比喻，他的重点是让我们要警醒等待嘛，就是比如说有五个愚拙的童女，他们在等候主人的时候在那打盹不认真，也不准备灯油，但是另外五个呢就积极的预备在那迎接等候，等到主人来的时候就奖赏了这后面五个童女，就可以一同坐席。当然这个故事的核心其实是说我们要等待主嘛，但我当时就在想哈，就是你说这等的这五个童女其实他们也挺无聊的是吧。对，就从现实上来看就感觉他们没做个啥在那浪费时间。但是当他们和这个创造天地的主发生关系了，他们建立好连接的时候，他这件无意义的事情就是在那个宏大的天国世界当中被成就了，那就赋予了意义。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 Jerry 的这个问题哈，其实要问的话不应该是问这个乔伊，或者不应该问这个个体，而是应该有背后更大的力量，是我们要透过神的心意去看的，那样就会少了许多无意义的抱怨了。
对对，因为意义这个词既然人找不到， 或者人常常问的话，那就表明这个词不是我们自己能够给予的，
对，
就是我们自己能下定义的、嗯、啊，我自己觉得我用体验我的经历我找到某种东西好像我自己觉得有意义，不，所以这个意义词它是一个超验的，它来自于一个、嗯、一个大过我们的超验的一个创造者，如果我们假定啊、有创造者的话，那当然意义一定是创造者赋予被造者的了、嗯、这是显而易见的了，
对、嗯、对，而且人心目中的意义是老在变化的，你小时候可能觉得打打弹弓玩个游戏有意义、
嗯、
你青少年的时候觉得谈个女朋友有意义、
嗯、
但是你四十岁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番意义、
嗯、
就是你老是在不断的否认自己、嗯、
对对，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如果把这样的决定权交到人的手里面，我觉得是很可怕的，就是你自己负担不了，就是我人生的钥匙要是握在我自己手里面的话、
嗯、
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儿。
对，所以这部影片最后只有借着乔伊的嘴说出、嗯，活着才叫有意义，这句话就跟没说一样，对吧？因为他没有办法找到任何一个片段或者任何一个目标，来赋予意义，他只能说这个活着本身就是意义。
他的这种就是方向哈，是很符合后现代的社会论调的。
嗯、对对，
就是因为我们相信我命由我不由天嘛，我是自己的主人，那当然意义都是我说了算。
对对，
我觉得。我觉得就是确实是给年轻的一代是一个很好的警钟、
嗯、
就是你是不是真的这么自信、
嗯、
你是不是已经自傲到一个地步、
嗯、
觉得你可以掌控你终极的意义。
对对，非常好。
当然我觉得这个电影它也有一些营养的东西给到我哈、
嗯、
就比如说它教会你要注意感恩。
嗯，
对
嗯，
就是乔伊透过另外一双眼睛发现自己以前是瞎子，
嗯，
他看不到那么多的恩典，
嗯，
就是，嗯，感恩这件事是需要我们刻意的去训练的、
嗯，
就是要塑造我们对神的那种赞美、感恩、颂赞，
嗯，
就像主耶稣说嘛，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
嗯，
就我们今天虽然看到这个天地好像很平常，
嗯，
但是其实都是在，天父的护理之下，并不能说他就是理所当然的，
嗯，
对吧？
嗯。
就是大到大自然的整个的运行啊，四季更迭，然后小到我们个人身体的一些机能，一呼一吸、
嗯、
或者说我的家，我的教会，我的工作、
嗯、
这一切都在耶和华翅膀的荫下。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训练自己，就是不要一个事儿发生了就等它过，哦它就应该这样。
嗯，
我们需要打开那个就像乔伊在那只猫身上的那个敏锐的眼睛，
嗯，
就发现就是神创造护理这一切是出于爱我，
嗯嗯，
他是贴心顾念我的需要，
嗯，
就是当我们能够有一个敏锐的感恩之心的时候，
嗯、
就会更好的去尽本分，而不是说哦，我发现这个时候神给我的这个使命、这个呼召，哎呀，好像有点 low 啊、哦，我就灰心了，我就埋怨了，这个问题就会少一点吧，
嗯。
还有乔伊不是最后他回答那个杰瑞怎么过一生吗，他说我要珍惜每一分钟。
嗯，
其实看到他也是有转变的、嗯、就爵士乐不再是他生活的唯一目标了，就他发现、
嗯、
他这只鱼其实在水中也在海洋里，当然这个还是有点小鸡汤哈、
嗯、
但我觉得就是如果从自我出发的话，它就是一个暂时的鸡汤，因为作为人来说，我们天然就是觉得我就配得更好的，对吧？我就忽略拥有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这个时代就是缺乏工匠精神，我们就是急功近利的，每一个人写出来的字都是大大的我这个字嘛。但是如果说我们有那样的信仰背景，我们是降服于主，我知道总导演是那位上帝的话，其实这个说过好每一分钟就不是一个鸡汤，就是就像那个有一首赞美诗哈，每一天他里面唱，他说每一天主就在我的身旁，每时刻赐下格外怜悯，就是这个东西不是汤，它是一个客观现实，
对，
就是它帮助我们去珍惜每一分钟的生活，领受每一分的从主来的那个赏赐，那才会变成我们嘴上说哦，我珍惜每一分钟，那才是有了很久的动力吧。
对，否则的话我们都是还是在虚无主义的里面、
嗯、
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灌了一大碗鸡汤，然后觉得啊，
发现做不到，
对，
嗯、
反正过了以后也做不到。其实影片里面其实有很多地方是这个意思，最简单的比方。它里面有很多地方好像表明一下顿悟了哈，好像在某种情况下，比如说乔伊他在做猫的时候，他一下子顿悟了，哦，原来他的生命的意义不是要达到那个当爵士乐手的那个目标啊，还有包括他和他妈妈啊，他跟他妈妈就说了那么一句话，我不想我死的时候我没有做一个爵士乐手吧，大概是这个意思啊。然后他妈就听了这一句话，马上也就顿悟了，跟他和好了。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他爸爸就是一个爵士乐手，对吧？他妈肯定长期就
太简单了，
对，就生活在他爸爸跟他爸爸长期的生活，看到了他爸爸在这种梦想与现实之间这个来回倒腾，最后什么都没有得到，可能家庭也没有兼顾到。结果难道他没有听过他爸说很多遍这个吗？他肯定听过嘛。所以乔伊这个说他妈怎么会一下就顿悟了的嘛。所以这些方面我就觉得，哎呀，这碗鸡汤真是太粗，
让你无法相信是吧？
对，我无法相信，因为太粗糙了。他和他妈之间的关系不会因为这一句话就一下缓和了。整个影片让我看到的，不管是22号还是乔伊，他们都是一个非常活得自我的一个人。你看他还基本上是像个啃老族一样哈，乔伊，就是用今天的话来讲，他就是一个叫什么巨婴，
对，
就什么事情都要去将就他，什么他为什么不能去接受那一份就是公立学校的一个公职呢，就是音乐教师的这样的一份公职呢？而且他妈妈对他的劝说，他妈其实不过是希望他能拿到一份就是叫体制内的工作，对吧？也就因为这样，他和他妈之间就产生出了很多的这种狭隙，产生了这些亲子关系的问题。你从中就可见乔伊是蛮自私的一个人。
艾伦已经完全的带入了妈妈的角色，我想那种十几二十岁的听众朋友听到的时候，这个时候肯定不乐意了，
肯定不乐意啊！我女儿听了也不乐意了，
对，
可是我的妈呀，我是这样想的，
就说他们会说和艾伦太有代沟了，
哎呀，等他们当妈的时候，等那十几二十岁的孩子们哈，等他们当妈当家长的时候，他们就和我有共鸣了，人类不就是这样？
我们前面对我们前面讲了很多的乔伊哈，我们再来说说这个22号。 对，我觉得他就是反映了当代年轻人的一个大概的状态吧，就是很佛系，然后所谓的丧文化嘛，就现在不是流行说什么人间不值得吗？
对，
就是，对，小小年纪就看破了红尘，其实他根本就不知道，而因为他没有去实践过，然后他一直是在空想中，其实是恐惧逃避，他是畏难的。
对，
就中国有句古话说，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嘛。其实耶稣基督也是这样，他对门徒对众人不光是有话语的教导，而且他有显明的行动，就是他是一个做事的神，通过他的行为来启示出教导的真理。然后他约翰福音里面他对门徒讲，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所以你看到我们的神哈，他真的是一个很体贴人的神，就同时告诉你真理，又同时行出真理给你们看，让你们可以信他。所以22号的成长也是这样，他前面的几千年在心灵学院，各行各业的伟人讲再多，不如他亲自到地球体会一番。
对。
所以我又让我想到哈，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信仰历程，或者说教会生活也是这样。其实今天尤其是在城市教会里面，我们的资源是非常多的，并不是说听的道理不够多。有时候我觉得弟兄姐妹有时候会埋怨，哎呀，我们讲台是不是不够有力呀，或者是讲的不够精彩啊。我觉得反而不是，我们有太多的资源，或者通过网络，通过各种的书籍，前面的先贤圣徒们传下来的属灵遗产，就是只要我们愿意去寻找，我们可以知道很多。相反是不愿意行道，就像雅各书说嘛，他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就、嗯、这就其实给我们展现出我们去真实的实践我们所信是多么的重要，就是、嗯、上帝让我们既听到又行道，他并不是说增加负担，就是好像你完成了本职工作又给你一个包袱、
嗯、
其实他知道我们光听是理解不了的、嗯、你们就会像22号一样去陷入到一个错误的想象当中、
而且22、嗯、你看22啊，他滔滔不绝、嗯、什么都知道而且那个而且演说家的口才、嗯、又特别能讲，你看当他进入这个、
嗯、
乔伊的身体的时候，不是有个小女孩来找他呢、
嗯、
啊，就是说不想吹号了，哇，那他那两句话四两拨千斤啊啊，孩子一下子就是一下子就光明了啊，所以他是非常能说会道的、嗯、但是呢
就是个理论专家，
理论专家，对，
嗯，然后结果真的来了地球像个小孩一样的兴奋、
嗯、是
就我觉得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嘛、
嗯、
要经过一些实际的操练，
嗯，
很多事儿，很多
对
信仰的真理一开始没有多明白、嗯、甚至是你就不同意嘛，不愿意的，但是当你愿意顺服神的话去行的时候，然后在经年累月的实践当中就会品尝到其中甜美的果子。比如说我一开始你说要十一奉献，或者妻子要顺服丈夫、
嗯、
或者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你就应该委身一间地方堂会，这些东西一开始我们都没有多明白的、
嗯、
就但就是去实践神的话嘛。还有教会的一些事工也是、
嗯、
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准备的非常充分我很有把握才去干的，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有神带领、
嗯、
一步步的有他的恩赐、
嗯、
最后这个事工做成的那样子是我们一开始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就更体现出你的人完全只能顺服主的带领嘛。所以我觉得就是22号的这个生命，尤其是给今天的年轻的一代信徒是很大的提醒、
嗯、
就是你在教会当中往往年轻的时候常常是有批判性的思维嘛，或者是、老子比较活络，你很容易发现老一辈的哪里不好呀，或者没有符合当下的潮流啊、
嗯、
但就是现在那个话语的论断当中、
嗯、
却没有亲身的去服侍别人，这个就会造成很多生命上的亏损。嗯，
我觉得其实这个影片真正的主角其实是22号，从我来看哈，因为他特别像今天，就像你刚刚说的，特别切合今天当代年轻人的这种特点，而且他取名叫22，我觉得也蛮有深意的，可能是不是就是22岁正好是一个大学毕业正好是一个走入工作场合哈，有面对新的人生旅途，然后有着各种不安，有着各种的这个惧怕啊，各种的迷茫啊，所以22这个我是觉得挺有意思的。
然后这个电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哈，就是讲到人的火花嘛，
嗯，
就是我们的理解就是某一种特定的恩赐或者专长吧，
嗯，
所以22号一直在找，乔伊也在帮他找，就一直没有找到。
嗯，
最后乔伊就问心灵学院的 Jerry， 他说这个22号的火花到底是什么，是运动呢还是音乐呢还是啥，就是他总觉得有一个特定的领域嘛。
嗯嗯。
那 Jerry 回答说，火花从来都不是人生的目标、
嗯、
就是把这个答案展示了，就是我们追求的不是那个火花、
嗯、
就是当然 Jerry 说的是当人认真去生活的时候就有了目标嘛。
嗯嗯。
然后我就想到动画片当中的另一个小配角，就是那个理发师。
嗯嗯，
他一开始是想当兽医的，兽医是他的梦想。
对，
但是因为女儿生病，家里没钱，为了便宜的学费、
嗯、
他就去学了理发。乔伊就觉得、
嗯、
啊，那你肯定很无奈很痛苦，你没有做自己想做的事儿、
啊、
但是理发师说，不呀，我依然很开心啊，我虽然没有给人家输血，但是我让客人变帅了、
哦、
也是拯救他们生命嘛对，所以你看这个理发师哈，他就是认真对待生活，反而在这当中获得了自由。但是乔伊却相反、
嗯、
他觉得只有做那个爵士乐手才是他生活、
嗯、
他反而就被捆绑了。
对，
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人不应该有一个愿望去努力哈，
嗯嗯，
只是说如果上帝没有把我放在我想待的那个位置上，
嗯，
我是不是觉得它是浪费的？我是不是就觉得我的人生毫无价值？
嗯，
这样我就想到了宣教士。
嗯，
就我们知道几百年前的宣教士哈，他们常常是西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甚至是贵族的儿女，但他们来到贫苦的中国、 他们没有条件去做一个专业的医生或者教授，就按人的想法来说，就是啊，他们要是学以致用就够本了，哎呀，他们就很有影响力，
对，
传福音的效果就好了呀。但神没有这样安排，他们那双拿手术刀的手就是去干粗活的，但是他们这种摆上生命的服饰却是被上帝纪念的极其宝贵的，这个是我们很陌生的一个价值观。就是因为我们太熟悉把人当作工具人了，就是成本效益嘛，所以我们才会说你读了大学过后你去当全职太太是浪费，你去养猪你简直是对不起国家，就觉得资源就白费了。所以这个是一个特别狭隘的眼光，就是因为我们有实用主义的这个尺度去衡量。但是我特别庆幸就是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的，因为他不是一个看重效益的上帝，否则耶稣基督不会为罪人而死，这个真的是个最浪费的事儿，就是最暴殄天物的一个灾难，就是他上十字架。所以我看到神一点也不重视我们的业绩哈，就并不是说我非要在一个我看得见的领域，我可以有拿出手被量化有竞争力的某一个分数，我才配过这一生，不是这样的。当然一个人我有专长有特别的恩赐火花固然是很好的，但是它不是人生的目标。因为小耀李问达说得非常清楚，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
对，是的是的。而且这个荣耀神他并不是你要做教授才叫荣耀神啊，你一定要做到某种官位你才叫荣耀神，不是，就是在我们的真实的生活里面，生活的点点滴滴里面，对，你爱神，遵行神的旨意，哪怕你是一个家庭主妇，我们常常谈啊，哪怕你是一个扫地的清洁工，都是可以荣耀神的。
是，就因为人就是人生嘛，有的故事是非常精彩的，但有的人的一生就很平淡，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但这些都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就特别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嘛，他看人不像人看人，
对，
人看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就是看内心这事儿，就是说起来很简单哈，因为他没有什么外在的清单，就很复杂，但是也是最难的，因为主要的是我们整个的生命，就是全人无保留的要献上给他吧。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辨识自己的内心适不适合那个终极的人生目标走在同一个方向上，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功课是大于你去分析我有什么火花更重要的。如果说是目的出错了，就是你是浑身的火花，你是个烟花，你还是走向灭亡是吧，
烟花，对，刹那间的烟花，闪一下就没有了。对，你这形容很好，浑身的火花其实就是一个烟花。
是，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电影里面它是有描写出心灵出问题的这样的灵魂的，比如说那个黑暗的沙漠里哈，就迷失的灵魂，一个一个都是负重的，那个沙呀，越累积越大，就是
被包裹起来成一个怪物哈。
对，就是这个电影它是怎么样来处理这些灵魂怪物的呢？就是怎么解救它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诡异的方法。就是首先是有一群神秘主义者哈，就不是有一个船嘛，去打捞，好，那些人就从船上跳下来，围着这个迷失的灵魂在那布阵，就是打鼓、跳舞、
做法呀什么的，
施法。对，然后那个应该是个基金经理哈，天天就想着业绩的，然后那个沙子就滑落下来，就被拯救了。那22号后面也是这样，就他是怎么被拯救呢？就是他被很多的负面评价所禁锢了，然后乔伊过去是举起那片叶子，放到22号的手里面，然后不断的鼓励他，你要相信你自己是可以的，就是整个这个过程，我觉得其实他反映的是两条路径，就是一个是神秘主义的一个巫术的解救方法，
对，
然后另一条呢就是人的努力，就是自我救赎，我相信我行，这两条路在圣经看来都是拜假神立偶像的这个邪路，都是得罪神的，就是因为写得很清楚嘛，唯有主耶稣是真神，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嘛。就这个电影当中我觉得它呈现的那个黑暗的沙漠，失丧的灵魂是很真实的，甚至他还没有表现得足够绝望， 但是给出的解决方案是邪恶的，就是这些灵魂他们在等待的那个真光其实已经来到世间了，就是按圣经说，就是出于神怜悯的心肠，要让黑暗死荫中的人被照亮，把他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嗯，
就是希望朋友们都来就近这真光吧，就是不要停留在黑暗沙漠里面去恨恶这个光，
嗯，
也不要去找错了神，否则那个结局是极其可怕的。
嗯，
真实的世界是没有这个电影所呈现的那个所谓的什么彼岸啊、轮回啊、
嗯、
那些东西是没有的。
对，
就是哪怕乔伊和二十二号他们最后开开心心的回到了地球，那过了七八十年，他们也要面临审判，
对，
面临死亡。
对，
就是这是一个未完待续的故事，其实，
嗯，
对吧？
嗯。或者说从中你就看见他这部影片他所传递的一个宗教观吧，或者宗教观就是一个掐头去尾的、
嗯、
我说的掐头去尾就是他不追寻来处、
嗯、
就是我们从哪儿来的、
嗯、
啊，第二个他不指明我们要去哪里，就是灵魂之后的审判，所以他就美化了人死以后的一个场景，那里头就是、
嗯，
大家就是进到灵魂进修班，然后呢找到自己 spark、
嗯、
然后你就又重新来，所以这种多元主义里面的这种什么新纪元呐、啊，还有这现代意义上的一些、
嗯、
宗教，它就集合在那里头，但是呢却是掐头去尾，给人以心灵的安慰、
嗯、
可是它却是不能最终解决问题的。嗯，
对，而且就像他的片名一样、
嗯、
就是他英文名就是一个词嘛， soul 灵魂，
对，
灵魂当然是存在的，
对，
但是人的灵魂本身是没有解救自己的能力的、
嗯、
而且如果没有十字架、嗯、这个灵魂将来是要被刑罚的，
对，是有审判的、
就是、对、
嗯、
就是你这个旅程不管在地上再奇异、
嗯、
最关心的是要走向哪里吧，
对，
我觉得我们要求的不是说我这个灵魂在地上的七八十年有多少的火花，过得多精彩、
嗯、
而是求主把那个心心和心灵放在我里面、
嗯、
让我的灵魂有真正的安息，
对，
让我这段旅程的终点是通向主耶稣的怀抱、
嗯、
是通向我们在天上那个荣美的家乡、
嗯、
这个才是核心、嗯、
对对，而不是又什么轮回了，又重新回来向天再借五百年然后又回来了
对，
那我们真的谢谢小磊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他从一部这样子的一部鸡汤影片里面，但是呢我们层层剥开，我们却看见他就这部影片包装起来的其实宗教含义和背后要传递给我们的价值观，我们都需要警醒的。那这处于今天这个后现代时期，在这个价值多元或所谓的多元世界里面，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知道和我们要明白的是我们的方向在哪里，就是那个方向一定要对准了，对准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人生的路途上不管有没有火花，你的人生路途是一个不断的朝向永恒的添加的这个方向，那么你人生就是有意义的人生。我们谢谢小磊今天带给我们这么精彩的分享。饭桌派是周周见，咱们下次见，谢谢，再见。
谢谢 Helen， 大家再见。